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6月11日，星期三。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美国国防部派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加州起诉特朗普侵犯州权。哥伦比亚总统候选人遭枪击，性命垂危。事发前安保措施异常减少。奥地利校园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20余人受伤。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杨照将为我们解读美国民兵与持枪权。据财新报道，近期因联邦执法问题引起的洛杉矶暴力冲突持续升级。自特朗普政府6月6日展开大规模移民突袭行动以来，洛杉矶爆发多日示威。6月9日，国民警卫队与边境巡逻队进入市区维持秩序，警方使用烟花与闪光弹驱散人群。当天，美国国防部批准向洛杉矶派遣700名海军陆战队员，支援已有的300名国民警卫队员，以保护联邦设施。总统特朗普援引美国法典下令召集国民警卫队，并授权部署海军陆战队。根据美国法典规定，总统可以召集任何州的国民警卫队成员和单位进入联邦服务，但仅限于击退外国对美国的入侵，镇压对美国政府权威的叛乱。总统无法使用常规部队这三种情况，且出于这些目的的命令应通过各州州长发出。加州州政府对联邦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在未经州长同意下擅自接管加州国民警卫队，违反程序并滥用权力。州长纽森和总检察长邦塔认为，当前局势远未达到叛乱标准，特朗普此举具有政治动机，意图制造危机并迈向威权主义。特朗普则指责加州州长无能，并将支持逮捕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据红星新闻报道，当日时间6月7日，哥伦比亚总统参选人参议员乌里维在波哥大一场集会上遭枪击，头部中弹，目前生命垂危。警方逮捕了一名14岁少年为枪手，他在近距离开枪后逃跑，但随即被捕。该少年称受一名毒贩指使行凶，作案动机已与金钱有关。枪手使用的是2020年在美国合法购买的9毫米手枪。警方初步调查表明，枪支是从美国亚利桑那州走私入境。此外，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指出，案发前乌里维的安保措施出现异常减少，他呼吁彻查幕后真相。目前，哥伦比亚当局正悬赏30亿哥伦比亚比索（约50万人民币）缉拿幕后主使。此次袭击唤起哥伦比亚对政治暴力历史的记忆。尽管2016年哥伦比亚政府与最大反叛组织签署和平协议，但城镇和农村地区暴力事件仍持续发生，贩毒集团和雇佣杀手等问题严峻。据界面新闻报道，当地时间6月10日上午，奥地利施蒂里亚州格拉茨市一所中校发生严重枪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20余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多名学生和教师。初步调查显示，凶手为该校一名学生，在进入两间教室后开枪，随后疑似在卫生间自杀。警方已排除共犯可能，学校周边危险警报解除。此次事件震惊全国，奥地利总理称其为国家悲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表示痛彻心扉。维也纳市长呼吁以团结和尊重回应仇恨暴力。目前警方正调查凶手动机，聚焦其心理状态，是否受欺凌及社交孤立等问题。枪支暴力在奥地利和整个欧洲中部中都很少见。根据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数据，2021年奥地利的枪支凶杀率仅为每10万人 0.1 起，而美国为每10万人 4.5 起。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杨照将为我们解读美国民兵与持枪权。在节目公民课第三季 美国宪法民主的观念与实践中，杨照深入探讨了美国宪法中关于军队、民兵和持枪权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一制度源于邦联条例时期，当时各州民兵虽可动员为邦联作战，但其忠诚心更偏向家乡与州本身，难以形成有效统一战力。因此，1787年费城会议上的代表们一致认为，新联邦需建立一支属于中央的常备军。同时，美国政府为防止联邦军滥权，通过两项制衡机制，限制陆军经费，以及保留各州民兵的指挥与运作权。这一权力平衡体现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与第二修正案中。第二修正案强调，纪律良好的民兵队伍对自由国家至关重要，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它保障了私人持枪权，也成为美国来福枪协会等组织坚守枪支合法化的宪法依据，使美国枪支管控立法异常困难。尽管校园枪击等事件频发，呼吁甚多，实际却难以推动改革。从更大视角看，美国宪法本身游移于联邦集权与州权之间。宪法既强调联邦统一，又尊重各州宪法与独立性，这种矛盾性在今天如加州拒绝联邦军事干预与中央对抗的现实中仍屡见不鲜。正是这种制衡体系，使美国成为一个宪政结构高度复杂、自由权力与国家力量永远在张力中的国家。以上解读整合自杨照主讲的节目《美国宪法民主的观念与实践》，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近日伯纳丁·埃瓦里斯托荣获女性小说奖设立30周年杰出贡献奖，表彰她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表现以及持续扶持边缘女性作家的努力。伯纳丁·埃瓦里斯托的代表作有《女孩》《女人》《其他》和《智尼》等，是获得布克奖的首位黑人女性，长期致力于包容与平等的文学生态建设。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